不速之客。田桂花的丈夫黄建刚在城里当老师，每年也就是学校放假的时候才能回来看一看，所以平时一大家子的事儿就全落在了田桂花的身上。每天田里干不完的活不说，家里还有一个瘫在床上的婆婆，一个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，还有猪圈里的猪，笼里的鸡。田桂花每天从早忙到晚，简直没有一点喘息停手的时间。到半夜躺在炕上时，那腰就要像断了似的。那年麦收季节，已经过了大晌午了，别人早回家歇晌去了，田桂花还在地里忙着，恨不能一个人分成两半使。抬头看看天，太阳已经开始西斜了。想想炕上的婆婆，还有那圈里笼里养着的十几张嘴巴，还在等着她回去伺候呢。于是只好收起镰刀，急匆匆地往家赶。她一路小跑着，走得很急，进了村就直往家奔。老远就看见自家门前站着一个年轻姑娘，粉里透红的一张脸水灵极了。田桂花心中就纳闷，这是谁呀？咋长得这么好看呢？姑娘见田桂花来了，脸上顿时露出甜甜的笑容。
阿姨，您回来了。
田桂花越发疑惑了，
你是来找我的？
我是从省城来的，叫小玉，是黄建刚老师的同事，这是黄老师的家吧？
田桂花听说姑娘是丈夫的同事，连忙给她往屋里让。
是啊，是黄老师的家，快进屋吧。
两人进了屋，田桂花将凳子擦了又擦，给小玉让座，又倒了一杯水给她。
农忙，家里乱得很，让你笑话了，你还没吃饭吧？先坐会儿啊，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
说着就要下灶房，小玉连忙拦住他。
阿姨，您不用忙，我不饿，我已经吃过了。
停了停，忍不住又说了一句，
您是黄老师的母亲吧？真没想到您这么年轻。
田桂花一听母亲两个字，猛地愣住了，心里不由得酸酸的。
我真的有这么老了？
他不由自主地抬起手，埋了埋额前乱蓬蓬的头发，苦笑着。
是呀，我都老得不成样子了。
姑娘当然不知内情了，认真地看着田桂花，嘴里连连夸着。
您一点都不老，真的，您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多了。
两个人正这么说着话，大概是婆婆在屋里听见动静了，问了一声，
桂花啊，谁来了？
是建刚单位的同事。
婆婆聋得厉害，没听清，还在问，
谁呀？是哪家来的客？怎么也不进来坐坐？
田桂花就把小玉带进了屋里。里屋土炕上侧卧着一个面容清瘦的老人，田桂花给小玉介绍，
这是我婆婆，在炕上瘫了有十几年了。
小玉吃了一惊，黄老师的奶奶还在啊，怎么从来没给我提过呢？她亲亲热热地上去喊了一声
奶奶。
站在一旁的田桂花心里立刻咯噔了一下，
怎么叫奶奶？他当真把我当成建刚的母亲了？
老人当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笑眯眯地看了小玉一眼，问田桂花，
这是谁家的姑娘啊？
田桂花贴在耳边大声地说，
妈，是建刚学校来的。
田桂花话音刚落，不知道为什么老人的神色立刻就变了，上上下下打量着小玉。
建刚不是在学校读书吗？怎么老师又找上门来了？这孩子老爱在外面疯玩， 我不喊他，他就不着家。
小玉听不懂老人在说什么，田桂花轻轻地推了推他。
我婆婆耳背，神志啊，也有些糊涂，咱们出去说话吧。
小玉早被老人的神情吓得变了脸色，听田桂花这么说，暗暗地吐了吐舌头。两人走出屋里，田桂花猜想小玉大老远来的，一定肚子饿了，支一下灶房去给她做点吃的。小玉趁机把外屋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，心里不住地感慨，没想到黄老师是在这么贫苦的环境下长大的，能够读到大学毕业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小玉正感慨着，田桂花两只手各端着一碗糖水鸡蛋从灶房里出来，她把一碗放在小玉的面前，
你吃吧，我就不陪你了，我去喂喂我婆婆吃点。
说完端着另一碗进了屋里。说实话，小玉也真饿了，她看田桂花是个实在人，所以就没客气什么，接过碗三下两下的就把蛋给吃了。吃完后，他看田桂花还在屋里忙着，就一个人来到院子里的树荫下歇息。待田桂花忙完了从里屋出来，那太阳都快要落到山尖上了。田桂花为小玉倒了一杯水，两眼探寻着问他，
你今天来？
小玉的脸上顿时罩上了一片红霞。
阿姨啊，我不知道黄老师有没有向您提到过我。
田桂花挺惊讶地摇摇头，小玉似乎有些失望，不好意思地低着头。
也许我来的有点唐突，可是我实在忍不住，我觉得我应该来见您一面，想请您同意我们的婚事。
田桂花一听，惊得蹭的从凳子上弹起来，由于动作过于急速，连放在桌上的茶碗也被带到地上，咣当一声摔成了八瓣。他颤声地问，
婚事？你们的婚事？你们是谁？你和他？
小雨猛地抬起头盯着田桂花，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。
阿姨，我想您不应该阻拦我们，请您放心，我虽然比黄老师小十几岁，年龄差距大了点，可我是真心的，我以后一定会照顾好他，也一定会孝敬您和奶奶的，请您老人家成全我们吧。
田桂花看着站在面前这个一脸认真的姑娘，身子晃了晃，她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
你今年多大了？
十九。
田桂花就觉得胸口一阵疼痛，她想了想，缓缓开口：
孩子，你大概不知道，
我已经不是孩子了。
小玉抢过了话头：
我知道我该怎么做，
而且我也知道黄老师离过婚，他有个儿子，可是我爱他，这就足够了。
是他告诉你说他离婚了？
田桂花颤声地问着。小玉点点头：
是呀。
田桂花木然地愣了半晌：
既然这样，那我可以答应你们。
小玉眼圈一红，眼泪流了下来。
可是黄老师说他的母亲，也就是您，不同意他与我结婚，这也就是我今天来找您的原因。阿姨，您就成全我们吧。
成全你们？
田桂花突然冷笑一声，怒气冲冲地提高声音：我凭什么成全你们？小玉被他突然变化的态度吓坏了，怯怯地问他：
阿姨，
你怎么了？
田桂花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，她拼命地忍住快要溢出的泪水，接力地让自己平静下来。
姑娘，我不该朝你发火，这不关你的事儿。我想问你一句，建刚他没对你说他为什么离的婚？
说过呀，他说因为性格不合，
他的前妻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，他和他根本没有共同语言，他说只有和我在一起才会开心，我们彼此有说不完的话。
说到这儿，小玉的脸上甚至流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。田桂花叹了口气，
是他让你来找我的吧？
小玉摇摇头，
是我自己偷偷来的。
说着他一把抓住田桂花的手，恳求着说，
就请您答应了我们吧。
田桂花脸色苍白的起身挣脱小玉的手，摇摇晃晃的进屋，走到墙角挂着的一面破镜子前，出神地看着镜子里面那个脸庞黝黑、皱纹纵横、头发干枯的女人，眼泪在眼眶里转着转着，终于不可抑制地流了下来。小玉跟进来，站在她身后，关切地问，
阿姨，您怎么了？
田桂花轻声地问她，
我是不是真的很老了？
小玉急急地说，
没有啊，我觉得您挺年轻的，我原以为黄老师都30多岁了，他母亲一定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呢。
田桂花勉强一笑，可那样子比哭还难看。他咬着牙对小玉说，
好吧，只要他同意，我没意见。
真的？
小鱼乐得简直要跳起来了，惊喜地喊了一声，
阿姨啊，不，妈妈。
田桂花脸如死灰，摆摆手，
你先别叫我妈。
不料小玉还沉浸在自己的欣喜之中，根本没注意到田桂花脸上的神情变化，也根本听不到她在说什么，伸开双臂抱住她，一个劲儿的撒娇，
我就要叫你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
田桂花的脸沉了下来，
你再这么叫我就反悔了。
小玉这才住了口。小玉心满意足，恨不能马上飞回省城去把这好消息告诉心上人。她向田桂花告辞，
阿姨，我要回去了。
田桂花却不让她走，
你来一趟不容易，就体会一下当皇家媳妇儿的滋味吧。
小玉一听，这是要考验我呀，满不在乎地说，
行，您说吧，都要我干些什么？
田桂花指指屋里，你先去伺候伺候老太太大小便，然后咱们下地割麦子去。要不是你来啊，我现在早把地子里那点麦子割完了。小玉今天其实是有备而来的，本想一面来做做黄老师母亲的工作，一面也帮他做一点家务活什么的，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。可再怎么有思想准备，替老人把屎把尿这种事儿，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过的。他进了屋里，使出吃奶的劲儿，才把老人抱去炕。等老人小便完以后，又费尽全力抱他上炕。这一下一上，就累得满头大汗。完了之后，他刚想松口气儿，老人却突然开口了：“
我想拉屎。”
小鱼差点没背过气儿去，得，又得折腾一遍，反正老人耳背也听不到，他忍不住嘴里嘀咕着，
你拉屎拉尿的为什么不一块办呢？
谁知老人竟像听到了什么似的，硬生生地说：“
你嘀咕什么呀？我刚才还不憋。”
小玉委屈的泪水直流。田桂花闻声赶来，一边安抚老人躺下，一边对小玉说：“
你别往心里去，老人呐，有点糊涂，走吧，咱们下地割麦子去。”
小玉以前从来没有割过麦子，跟着田桂花来到麦地，还没干活，这一路的山道就累得他够呛，镰刀还没举起，人就先成了草鸡。田桂花见他半天没动手，问他：“怎么了？”小玉苦着一张俏脸抱怨着：“
阿姨，这么干不把人累死啊？你还不如索性花点钱买得了。”
田桂花一面挥镰如飞，一面追着小玉的话尾：“
你说的轻巧，哪来的钱？你回去问问黄老师，他读那些年的书，他儿子上学的学费，还有平时给老太太看病吃药的钱，哪样不是靠这么一连一连割出来的，一样一样做出来的，一分一分省下来的。”
小玉被田桂花说得不好意思起来，连忙说：“
阿姨，对不起，我刚才说话冲了。我知道您是天底下最伟大的母亲，您放心，我们忘不了您的好，今后一定会孝顺您的。”
田桂花再也没有说话，埋着头拼命挥动着手中的镰刀，满眼的泪水和着脸上的汗水成串成串地洒落在她脚下的这片土地上。直到小玉告别离开，她也没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。回到省城后，小玉马不停蹄地去找黄建刚，一见面就扑了上去：“
建刚，你猜我到哪儿去了？”
没等黄建刚回答，就激动地喊了起来：“
我去你老家了！”
黄建刚顿时人就傻了：“
我老家？你怎么去我老家了？那你看见？”“
看见了，我都看见了，你妈还有你奶奶。”“
我妈？我奶奶？”
黄建刚心里暗叫一声不好，可此时小玉的声音却显得特别欢快：“
建刚，你妈终于同意我们结婚了。”
黄建刚大吃一惊：“
不可能。”“
怎么不可能啊？”
小玉兴高采烈的：“
你妈亲口答应我的，我走的时候你妈还一直把我送到村口呢，她让我告诉你，叫你马上回去办手续。不过挺奇怪的，按规定我们结婚的手续应该是在省城办的，他为什么非要我们回去办呢？我问他，他说你知道。”
黄建刚傻呆呆地看着小玉，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，说不出个滋味来。沉默了半晌，他说：“
告诉你小玉，我妈瘫了，根本不会走路。”“
你妈瘫了？你妈干起活来像牛一样，她身体好好的，怎么瘫了？你说的是你奶奶吧？”“
哎，我奶奶已经去世了。”
黄建刚低下了头，喃喃地说：“
那瘫在炕上呢，是我妈。”
小玉傻眼了：“
那是你妈？那个女人是谁啊？”
黄建刚沉默了好一会儿：“
我没想到你会去我老家。小玉，我对不起你，其实我没有离婚，我想她应该是我妻子。”“
你妻子？”
小玉惊讶万分，脱口而出：“
她怎么会那么老啊？”
黄建刚怔怔地望着远处，泪水终于从他的眼眶里溢了出来。此时此刻想起妻子，他心中愧疚难当。“
其实他只比我大一岁，是因为常年的操劳才让他累成这样的。”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